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四课讲课。我们的焦虑会揭示出我们的偶像崇拜。当我的牧师说出这句话时，我愣住了，我没能听到接下来的讲道，因为我开始思考敬拜和偶像崇拜。我开始思考我害怕失去的东西如何揭示了我所敬拜的对象。事实上，甚至我思想的内容也揭示了我所敬拜的对象。你的焦虑揭示了哪些偶像呢？你的所思所想说明了你有哪些偶像呢？我现在要暂停一下，给你们时间想想你自己的忧虑，你心中的念头，以及偶像崇拜。但以理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上帝是谁？在了解上帝是谁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当我身处在对上帝怀有敌意的异邦时，我该如何敬拜上帝呢？这个问题也很适合问问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我们应该认真找出我们敬拜的偶像，并除掉他们。此刻，我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焦虑，因为我在为一位经历困难而走上偏路的亲人担忧。当我为这位亲人焦虑时，我所投靠和信任的对象就是我敬拜的对象。当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时，我们要来思考敬拜的问题，以及整本但以理书的核心问题，上帝是谁？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在火的试炼中，上帝受敬拜，以及第四章，在公义的审判后，上帝受敬拜。从这两章中，我们学到，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难处、决策点或可能面临的可怕处境，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如何回应，是要崇拜偶像，还是真正的用信心敬拜，将我们的盼望寄托于上帝。我们将从但以理书第三章开始，在火的试炼中，上帝受敬拜。我们要分成三个部分来探讨。第一到七节，被迫的假敬拜；第八到十八节，勇敢的真敬拜；最后在第十九到三十节，拯救人的上帝。敬拜的问题在本章一开始就被提出来。尼布甲尼撒王打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像，并通过他的官员下令，全地的人一听见音乐声，就必须俯伏敬拜这座金像。在第六节，他威胁着说，凡不俯伏敬拜的人，必被扔进烈火的窑里。第三章的开始有点奇怪，因为第二章是结束在但以理得到尼布甲尼撒王的称赞和奖赏。王也称赞但以理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好像越来越趋近真正的敬拜，敬拜那位创造他的上帝。但现在王似乎又回到了偶像崇拜。我们无法确定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些学者认为尼布甲尼撒王制造金像和下令所有人必须对他俯伏敬拜，是他拒绝上帝赐给他的梦，以及但以理得自上帝的解释。这座巨像的规模接近于古代世界奇观之一的罗德岛巨像。造好之后，尼布甲尼撒下令强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敬拜这座金像。我用强迫这个词，是因为在第六节中我们得知，任何 拒绝俯伏敬拜这座金像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刑罚是被火烧死，这正是上帝应许在末日的时候要给那些没有藏身于基督里的人的最终审判。第七节告诉我们，各国各族的人民相信这威胁是真实的，因此顺从地敬拜这座金像。你是否曾经因为抗拒来自世界的不敬虔要求而面临严重的后果呢？这种压力是真实的，在但以理的时代也是如此。大多数人屈服于压力，但并不是所有人。在第八到十八节中，我们将看到三位被掳的希伯来年轻人表现出勇敢的真敬拜。在第八到十二节，尼布甲尼撒王的几个官员向他报告说，有三名犹大人没有服从王的命令，他们拒绝向这座金像及其所代表的神俯伏敬拜。这三个人就是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也就是但以理的朋友。他们的犹太名字出现在第一章第七节，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回顾上一周的经文释义，这几个希伯来名字的意义分别是：耶和华是恩慈的，谁像上帝，以及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这三个有关上帝的真理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我们即将看到这些真理彰显在这三位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身上。第十三到十五节，尼布甲尼撒王审问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为什么不遵守王的命令，他的审问以一个问题结尾。第十五节，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对王的回答是整本圣经中展现出人类勇敢信心的最荣耀的回应之一。让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读起。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敬拜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金像。他们已经预备好为自己的立场牺牲性命。他们知道，上帝有能力将他们从尼布甲尼撒要把他们丢进的火窑中拯救出来。他们也明白，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要从烈火中拯救他们肉身的性命，或是通过火拯救他们的灵性。有时候上帝会在肉体上施行拯救，有时候则不会，但他总会在灵性上拯救他的儿女。第十七节末尾，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的那句话，确认了上帝的拯救。他们的信心在于上帝那百分之百确定的终极拯救。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他的拯救未必是暂时的或在肉体上的，但只有公义的上帝才能透过他公义的审判带来终极的拯救。但以理的这三位朋友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他们的审判官，唯独上帝才能根据他们对他应许的信心来对他们做出最终的审判。上帝是他们唯一顺服的对象，他们虽然被掳生活在一个敌对上帝的君王统治之下，但他们仍然忠心地敬拜上帝，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仍然选择顺服上帝，因为他们亲自认识上帝，也完全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和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始终都是救赎性的， 上帝的审判和对信徒的终极拯救，这个教义也能带给我们安慰和勇气。癌症不能取消你的终极拯救，成瘾也无法抹去上帝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奖赏，你必得拯救。当你遇到危机时，你的心会向何处敬拜呢？你的思绪是否停留在那些如果该怎么办的假设问题上呢？如果我不照着这个人的意思去做会怎么样呢？如果我因遭受迫害而经历死亡的痛苦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孩子因我的信仰而死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失去工作、家人或朋友，那又该怎么办呢？或是你能像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那样勇敢地宣告即便如此的信念，而不是陷入如果该怎么办的疑问中呢？以敬拜的信心宣告即便如此，即便你夺走了我所有的一切，我也要信靠上帝的终极拯救，我只对他忠心。即便你夺去了我的生命，我仍要坚守这个真理，就是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每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在第19到30节中，我们看见了那位拯救人的上帝，也就是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忠心敬拜的对象，尼布甲尼撒王因他们勇敢的信心和敬拜的纯一而大发雷霆。第19节他将火窑烧得更热，第20节并命令最强壮的士兵将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丢进火窑，火焰烧死了那些士兵，但却没有伤害这三位属上帝的人。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亲身经历了以赛亚书中上帝对他子民的属灵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以赛亚书43章第2节。除了上帝的终极拯救之外，我们还有他同在的应许。由于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同时存在于任何地方，这是任何其他所谓的神明都没有的特性。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尼布甲尼撒在火药中亲眼目睹了上帝在苦难中与他所爱的子民同在的情景，他看见火中有四个人，第25节其中一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许多学者认为这第四个人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上帝甚至可能是耶稣本身与他们同在。这提醒了我们，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从上帝的审判中得到拯救，躲避地狱与死亡的火焰。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耶稣完全的义。信靠耶稣不但保证我们会得到属灵上的终极拯救，也是我们当今享受他的同在以及期待他将来奖赏的管道。至于不信的人，上帝的审判将导致他们与上帝隔绝，因为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的罪责。上帝根据基督的完全已经宣判信徒无罪，使他们称义，也就是说上帝已应许我们他永恒的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信徒永远不会与我们的救主隔绝。在目睹上帝与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同在之后，尼布甲尼撒使用在这卷书中反复出现的至高上帝一词来称呼上帝，并呼叫这三个希伯来人从火窑中出来。这三个人一根头发都没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 连一点儿烟味也没有，真是奇迹，唯有上帝自己能成就这样的事。第28到30节，本章结束在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尼布甲尼撒王对上帝的赞美。第28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三位被掳者的生命和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学到什么呢？这里的属灵原则是，上帝的同在和拯救证明了他是上帝，并激发我们敬拜他。上帝的同在与拯救证明了他是上帝，并激发我们敬拜他。在我们的偶像中，没有一个能像上帝那样完美的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于最终完美的拯救他的子民。当我们进入天堂，站在他的宝座前，从罪与痛苦中得着拯救时，我们将因他完美的拯救记录而敬拜他。上帝可能选择是否要在身体上拯救我们，他掌管一切，他的决定都有美善的旨意。然而他已经应许，已经保证，我们在基督里必然得到属灵的拯救，免于永远的死亡。上帝在耶稣里提供的终极拯救，这正是我们敬拜他最有力的理由。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上帝都能拯救你。认识这个真理，如何激励你信靠他呢？又如何鼓励你去敬拜他呢？就在我说这些话时，我回想起上帝的信实，他陪伴我和我所爱的人走过了人生的低谷。上帝过去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他没有选择使我所爱的人脱离困境，但他确实带领了他经历一切。第四章以一封令人振奋的公开信起头，这封信是尼布甲尼撒王写给全地的人，述说关于上帝的事。在整章经文中，上帝再次启示他是唯一配得所有人敬拜的真神。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上帝如何在公义的审判后受到敬拜。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到十八节，尼布甲尼撒难解的梦。19到27节，但以理明确的警告。以及28到37节，上帝应验的计划。我们来读1到3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在第4到第7节，尼布甲尼撒王回忆他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但巴比伦的术士都无法解释，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又是另一代的智者术士不能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或许这是上帝在使他降杯，促使他回去寻找那些能够指引他认识上帝万王之王的人。第8到18节，巴比伦术士的失败使得尼布甲尼撒王将他的梦告诉了被改名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棵大树，高得顶天，全世界都能看见，并且为众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栖息地。然而一位天上的使者下令砍倒了这树，剪掉枝条，剥去树叶，抛散果实，并驱散那些在树下栖息的动物。这个画面多么的生动地描绘出上帝审判惩罚罪恶的景象啊！ 不过树疮和树根将被留下，用铁圈和铜圈箍住，梦中的主角将被放逐，与野兽同住，直到七七过去。在描述了王令人困惑的梦境之后，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明确警告记载在第19到27节。但以理借着上帝对梦的解释，给予了王安慰和警戒。在第20到23节中，但以理伯提沙撒宣告，梦中那棵树的华美与力量象征着尼布甲尼撒王国目前的荣景。然而在第23到26节，但以理警告尼布甲尼撒，当天上的使者下来使这个强大的王国降杯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尼布甲尼撒王本人将遭受苦难，被赶出去，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直到他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理呼吁尼布甲尼撒王谦卑自己，为骄傲的罪悔改，敬拜天上那位真正的上帝。第27节，但以理勇敢地劝告王悔改，他最后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我们知道上一章所记载的事件，以及尼布甲尼撒之前赞美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否则但以理就不需要在这里发出悔改的劝告了。现在上帝给了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机会，但即使在见证了上帝从火窑中拯救的奇迹，得着来自上帝的第二次异梦，以及但以理第二次警戒性的解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王仍然没有放下骄傲，单单敬拜上帝。那么你呢？你如何将自己的专注力转向这位配得敬拜的上帝呢？你是仅止于观看神迹，还是会因上帝的作为而敬拜他呢？在第28到37节中，上帝完美的应验了他的计划。第28到33节记载，正如但以理从上帝那里传递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信息一样，他的解梦完全应验了。第28节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的解释与警告之后的12个月里，即便尼布甲尼撒拒绝悔改，他的国度与权势依然迅速发展，就如梦中的大树那样，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从第30节，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拒绝悔改，他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的宫殿却是宏伟壮观，包括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尼布甲尼撒使用那些本该只归于上帝的敬拜词语来形容自己，由此可见他非常的自我膨胀。他宣称自己成就了这一切，他的伟大都是他自己的功劳。我也常常犯这种骄傲的罪，比我自己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多。我有时会将唯独上帝所应得的荣耀归给自己，认为那是自己的成就，而这就是偶像崇拜的本质，将上帝所行的善归功给其他的人或物。唯有上帝能行真正的善，唯独他配得我们的敬拜。第31节所预言的审判立刻就降临了，尼布甲尼撒的王权被拿走。第33节说，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这个来自公义上帝的审判持续了七期。学者们认为，七期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可能代表不确定数量的季节。这个审判持续了多久虽然不确定， 但却由上帝所限制。上帝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展现出来，他先赐下异梦，又给予解释和警告，然后才执行审判。上帝的怜悯在他的审判之先，但他的怜悯并非无限期的延续。上帝的公义要求他必须对罪做出审判。在这件事中的罪是偶像崇拜。尼布甲尼撒的这场审判如何才能结束呢？第32节，他的惩罚将持续到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上帝配得每个人的敬拜，这原则适用于所有上帝所造的人身上。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谦卑承认，我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唯有上帝才能。我必须降服于他的治理，让他掌管我的生命，并将唯独他配得的全心全意的敬拜归给他。天上的声音在第31到32节所宣告的话，在第34到37节应验了。尼布甲尼撒的苦难是受到限制的，但他若想得到恢复，就必须以敬拜的心承认上帝。在我们看尼布甲尼撒苦难的结局之前，我想谈一谈疾病和上帝的旨意。在圣经中，大多数时候并未说明一个人受苦的原因。苦难和疾病是生活在堕落破碎的世界中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会因这个事实而经历苦难，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上帝允许苦难发生的理由，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将疾病，即便是精神疾病，与个人具体的罪联系起来。从第34和第36节中提到的聪明，有些译本翻成理智，这可以证实尼布甲尼撒经历了一场精神健康的危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病情，但圣经揭示了上帝在他这场苦难背后的旨意。圣经一再的确认，上帝对所有的苦难都有特别的旨意，但仅在少数几个案例中，圣经明确的指出某个疾病与上帝旨意之间的关联。第34到37节为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写下了高潮式的结局。但以理书接下来的章节则转向描述流亡时期的另一位君王与另一段历史。被赶出王宫的尼布甲尼撒王是如何恢复的呢？他承认了上帝是上帝，他将唯有上帝配得的敬拜献给他，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当如此敬拜他。我们来读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从极度自我中心的高点到神志不清的深渊，上帝使尼布甲尼撒降卑下来，为的是要提升他。尼布甲尼撒是否真正相信了但以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所敬拜的真正上帝呢？学者和历史学家对此仍无定论。虽然尼布甲尼撒宣告了关于独一掌权的上帝的真理，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宣告缺乏个人情感，他并没有把至高上帝当作他个人的上帝来敬拜。历史和考古研究显示，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的偶像崇拜依然持续，所以很可能尼布甲尼撒只是口头上对上帝做了一个真实的宣告，但并未在内心和灵里真正的敬拜上帝，谦卑的顺服于上帝的主权和至高权威，承认他是唯一的上帝。我们不知道，唯有上帝知道，但我们今天可以确定并能选择屈膝顺服的真理，就是 这里的属灵原则是上帝使人降卑，是为了呼召我们单单敬拜他。上帝使人降卑，是为了呼召我们单单敬拜他。是什么阻止了你我全心全意的单单敬拜上帝呢？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透过火的试炼，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敬拜了他们的上帝。尼布贾尼撒王受到公义的审判后，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使我们可以单单敬拜他。敬拜有什么重要的呢？为什么我们敬拜的纯洁度和专注度是如此重要呢？如果我们的焦虑和思想揭露出偶像崇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是普通人，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拥有各样的搅扰？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的敬拜非常重要，我们敬拜谁或敬拜什么决定我们做什么。敬拜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目标和计划，我们的生活方式乃是取决于我们所敬拜的人或物。我们必须认真地检视并弃绝哪些吸引我们的偶像，因为唯有上帝配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好好的敬拜，单单的敬拜上帝。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